晋身神学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平安，今天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十课。希伯来书的第十课题目是论耶稣为人子的目的，论耶稣基督为人子的目的。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九到十八节。希伯来书第二章九到十八节，我先把这一段经文念一次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、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作神的恩，为人人赏了死位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、为万物守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何以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，又说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哪、啊，我以神手给我的儿女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做人子的七个目的。人子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，特别是指着耶稣基督在世界做人的那一段时间而说的。在圣经里面最早用人子这个名词，那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。当你在异象里面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形象，然后在以西结书，以西结常常也称自己是人子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。这个人子乃是说，他虽然是一个先知的身份，但是与其他的人有同样的性情。在人子的身份里面，他是人，有人的软弱、人的限制、人的需要、人的试探、人的难处等等，所以这个人子在新约里面就专门指着耶稣基督而说的。而耶稣基督也常称自己是人子，那就是把自己与全世界的人类同等的意思，人子是这个意思，我先这样的说明。现在我们来看看 耶稣做人子的第一个目的。第九节告诉我们，他做人子是要为人类赏死味，死的味道。什么叫做死味？在圣经里面，死这个字就是断绝关系的意思。人与人之间断绝关系的时候，就说那一个人死了。这是我们平常与朋友来往还是与家人的关系，有好多做父母的对一个不孝的儿女说我把他当作死的，其实他还活，就是关系断绝的意思。耶稣基督为人人赏了死的味道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们晓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本身就是神，神怎么能够与神隔绝呢？是不能的。但是当他做人的时候，为了要担当人的罪，而罪叫人与神隔绝，所以耶稣基督赏了十位的意思，就是当他担当全人类的罪的时候，神就弃绝他。这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第四句的话，他引用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一节的话说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永生的父神从来不能离弃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。但是当罪担当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，神，圣洁的神，就与担当人类罪恶的儿子耶稣基督隔绝了。这个隔绝是非常非常的痛苦。两个相爱永远连在一起的圣父圣子，因为人的罪而受隔绝，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。所以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赏了与神隔绝的痛苦，这告诉人类，一个人犯罪就与神隔绝，在神方面很痛苦，在人方面也是很痛苦的事。所以这里特别说到，耶稣是为人人赏的食物，不是单独一个人，乃是所有的人，包括你跟我在里面。我们真要感谢耶稣这样奇妙的爱。第二，在第十节里面说，耶稣基督做人子的第二个目的，就是他要做救赎我们的元帅。元帅，元帅在原来的意思就是领导者，他是队长的意思。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不是单单救赎的那一个行为完了就完了，在救赎我们脱离罪跟魔鬼的权势以后，他还要领导我们往前走。所以他是我们的元帅，他是我们的领袖，他是我们的领导者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耶稣与牧人跟羊的关系说明这个领导的功用。在那里耶稣说，他是好牧人，要领羊出去的草吃的水喝，也要领羊回到羊圈里面得到安息。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救赎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他也要天天引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这里第四节告诉我们说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就是进到神的国度，进到神的永生，进到神的计划，进到神的旨意里面。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不是单单罪得到赦免，也要进入神的荣耀里面去。 谁领导我们呢？就是那复活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，他随时随地引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耶稣基督的带领，他不但带领我们走路，他还供应我们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上所需要的能力、智慧、勇气、耐心、爱心，让我们可以克服这条十字架道路上一切的难处，而进入他的荣耀里。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，信徒在世界上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才进入神的国度，但是我们不要挂虑，因为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，他是得胜的，他要帮助我们得胜这条路上所要遭遇一切的困难。所以我们要放胆靠着耶稣克服一切的难处，他是我们的元帅，他已经得胜，他要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上得胜有余。第三样就是第十一跟十二节里面所说的，耶稣基督做人子的第三个目的，就是要成为我们的弟兄，他要成为我们的弟兄，他使我们成圣，他是圣洁的，在圣洁与圣洁之间，我们可以成为兄弟，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。耶稣基督与我们的亲密好像兄弟，我们中国人称兄弟为手足之情，很密切的彼此帮助的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。假如当元帅的身份，我们常常觉得他是高高在上，高不可攀，我们不敢亲近。但如果是兄弟呢，那就没有这些的顾忌了，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得着他的帮助。兄弟这是特别指着很接近，可以随时彼此交谈、彼此辅助的意思，也是表明过弱至亲的意思。耶稣基督他成就救恩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位救主，他是我们的兄弟，他可以给我们交通，给我们来往，帮助我们，劝勉我们。兄弟之间的帮助不是生意，它是经营商业上的帮助，这个帮助是随时随刻的。我们常常说血浓于水，兄弟之情就是好像血一样的亲密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为兄弟，这里特别提到也没有感觉到羞耻。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失败，很多的愚昧的事，很多做不到的事，但是我们这位完全成功得胜满有智慧充满能力的耶稣基督，他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愚昧、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失败为羞耻，他来提拔我们、供应我们、鼓励我们、不断的扶持我们，让我们跟他一样的可以得胜。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他，但是耶稣用爱来扶持他、复兴他起来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当耶稣基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正是用兄弟的口气勇敢地对主耶稣基督说，是的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三次这么说都是很肯定性的，真是好像一个软弱的兄弟在失败以后得到大哥的勉励，勇敢地对大哥说，是的我爱你。 我们感谢主，耶稣成为人子，成为我们的兄弟。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耶稣基督为人子的第四个目的，就是在第二章十三、十四节。这里特别指出，他要以血肉的身体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。我们感谢耶稣基督，他道成肉身，不但是遵行神的旨意，不但是来宣讲上帝国的福音，不但是要成就神的救恩，更加重要的一样，就是代替我们人类做我们人做不到的事，就是要败坏掌死权的魔鬼。魔鬼怎么能够掌死的权柄呢？乃是魔鬼引诱人犯罪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死就做了王，管理人类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斩草除根，耶稣基督不但是击败了罪恶的势力，更是击败了那叫人犯罪的魔鬼。我们感谢耶稣基督，魔鬼是灵界的，他的能力比人大，人的力量没有办法胜过魔鬼。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血肉之体里面，他靠着圣灵遵行神的真理，就打败了魔鬼。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二节记载魔鬼多次试探耶稣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节特别加上一句话，魔鬼用完了各样的方法就暂时退去。耶稣基督面对撒旦魔鬼一切的试探，他都是用神的话语、圣经的真理打败他。更重要的，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就完全败坏魔鬼的死的权柄。在更多前书第十五章，圣灵借着保罗论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就有一首非常美丽向死亡夸胜的诗歌这么说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渡钩在哪里？五十六节，死的渡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五十七节，感谢上帝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我们感谢主，耶稣基督得胜了魔鬼撒旦。第五个目的是第十五跟十六节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耶稣基督不但打败魔鬼的权势，他也释放那一生因为怕死、怕魔鬼而做魔鬼奴隶的人。今天很多犯罪的人就成为罪的奴仆，因为魔鬼用罪威吓人，叫人罪上加罪。当一个人犯了头一样罪的时候，魔鬼就叫人起了惧怕的心，然后犯第二件的罪来遮盖第一件的罪，结果越盖弥彰，越是遮盖越是暴露。所以这样的就叫人罪上加罪，一直做魔鬼罪恶的奴隶。但是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用宝血 洁净我们的罪，还清罪债，叫我们人得着活的生命，有能力不再惧怕罪恶的势力、魔鬼的恐吓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一句很宝贵的话，谁能控告我们呢？因为有上帝称我们为义了。我们真是感谢主，当主救赎我们称我们为义的时候，魔鬼不能再控告我们。这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第五个目的。第六是他作为我们的挽回祭，在第十七节说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挽回祭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就是施恩着的意思。施恩着，我们晓得在旧约的约柜有一块榜叫做施恩座，这个榜就是遮盖罪恶的意思。所以挽回祭施恩座就是遮盖罪，那么上面有宝血洁净遮盖，让神只看到宝血，没有看到我们人的罪。这个挽回祭在原文是这个意思。这里说耶稣基督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，就是耶稣基督用宝血遮盖我们的罪，让我们的神没有看见人类的罪。当我们接受了这个耶稣的挽回祭，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的时候，神就不再看我们的罪，只看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血。这里圣经说耶稣基督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做祭司这两个性格非常重要，慈悲，任何大罪他没有觉得太大，任何很小的罪他没有认为太小，他就是用慈悲的心体恤人的软弱，这个慈悲就带来他的救赎。忠信也是重要，忠信表明他很忠心、很信实、很诚恳、很实在的真正的体恤我们的软弱，然后来救赎我们。耶稣基督不是本着我们求他来救他才来救，他因为有慈悲的心，他也很忠实的，不论我们怎么样，他都愿意为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祭。而这个赎罪祭已经献上的，是已经成就了一个事实，所以我们要存着信心、感恩的心来到他的面前，领受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挽回祭。耶稣基督实在爱我们，他做人子就是要做大祭司，为我们献上挽回祭。最后一样，第十八节要搭救被试探的人。第十八节说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受试探有受苦的味道。受试探的本身是一个意志上的挣扎，这个试探来是很吸引我们，按照我们的欲望很盼望得到那个东西，这是试探。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得的，而我们愿意得，那就落在试探里面。魔鬼常常挑起我们的欲望，得着我们不应该得的，得着我们范围要得的，这就是叫我们落在试探里面。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，他对耶稣说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可以叫石头变饼，叫你的宝不要受饥饿。 但是耶稣基督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，那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换句话说，人不是单单靠物质随便达到自己的愿望，那是照神的旨意去做。但这个欲望的挣扎是一个很不容易忍受的，不但是单单肉体的需要的欲望，人有名誉的欲望。当我们为了一个名誉而挣扎的时候，也是很痛苦的。谁不要名誉？我们中国人说，福是流品，人是流名。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，人看得很重。但是如果这个名誉不是神要我们得的，而我们要勉强去得着，那我们就落在试探里面。耶稣基督他用神的话得胜魔鬼的引诱，不落在这种欲望的试探里面。但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挣扎。还有人的意念，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，他的最难的挣扎就是他自己的意识跟天父的意识。耶稣基督的意识一定是好的，没有不好的。那好的意识但是不是天父的意识，那也要放下。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挣扎，一个很痛苦的事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，他不是要遵循自己的意识，没有单单遵循天父的意识。所以在克西马尼圣经记载他汗流乳血的挣扎，而最后他顺服了天父的旨意。所以受试探是一个很痛苦的事，就耶稣基督非常了解我们在受试探的那一个挣扎的痛苦，而且他自己因为有了经验，他就懂得怎么样来搭救、来拯救、来及时的救我们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忍受得住。因此在受试探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他能搭救被试探的人，让我们靠着他的应许坚持抵挡一切的试探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人子的第七个目的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